件小先知书有两个最三个多，篇幅最长，内容最隐晦，意象表记多，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强调悔改次数多。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撒加利亚有什么话要说？请听张泽仁牧师为你主讲撒加利亚书研读。
我是张德仁牧师，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今天我们要来看撒加利亚书的第二课。撒加利亚书总共有12课，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二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第一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一章的21节。第一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一章的21节。一章七节到一章17节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一个意象，一章18节到一章21节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二个意象。什么是意象呢？意这个字，它是奇异恩典的那个意，象呢则是大象的象。意象，意象，什么是异象？所谓的异象，就是神透过一些看得见的情景来表达一些特别的信息。我再说一次，什么是异象呢？异象就是神透过一些看得见的情景来表达一些特别的信息。所以神让弟兄姐妹看到异象，基本上弟兄姐妹是清醒的一种状态。如果是在不清醒的状态，在睡觉的状态当中，神所给的一个情景来表达一个特别的信息，那么这叫做异梦。这下子你就比较可以清楚的区分什么叫做异象，什么叫做异梦。最基本的异象是在清醒的状态，透过一些看得见的情景来表达一些特别的信息。异梦呢，则是在睡觉的状态，在不清醒的状态，看见一些特别的情景来表达一些特别的信息。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28章，创世纪第28章的第10节到第12节。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说，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12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我想请问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这雅各他是领受了异梦还是异象？很多人分不清楚，说雅各领受了一个异象。错，我说过异象是在清醒的状态里所领受的，而异梦呢是在不清醒的状态，或是说睡觉的状态当中所领受的一个情景，来表达一个特别的信息。所以创世纪第28章雅各看见这个天梯啊，基本上是属于异梦的。好，好，再来我要请教弟兄姐妹另外一段经文，你来判断一下它是异象还是异梦。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0章，使徒行传第10章第9节到第 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基本上呢，这个时候彼得是属于清醒的状态，所以这是神给彼得的异梦还是异象呢？当然很清楚的，答案是异象。所以透过刚才所引的两段圣经，你必须清楚知道什么是异象。在撒迦利亚书里，神给撒迦利亚的是异象。异象就是神透过一些看得见的情景来表达一些特别的信息。我们千万不要把异象和异梦混为一谈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一个异象，一章七节到十七节。我们请翻到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七节说，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第八节就是异象了。第八节，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异象所发生的时间是在晚上，地点呢是在番石榴树中间。这个番石榴树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背景里面去看看，到底这个背景它有没有意义，这个符号它代表什么意义。番石榴树它的树叶是常年是绿色的，是开着小白花，这个芬芳扑鼻。番石榴树呢，也是以色列人期待将来在弥赛亚的时代所可以看到的一种丰茂的树木。所以当神让撒迦利亚看到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番石榴树中间，这个背景呢，这个意象的铺排就可能已经有这种弥赛亚国度的一种期待的色彩在里面了。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的十九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九节，我们翻到之后呢，一同来读。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十九节，在那儿说，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还有什么树啊？番石榴树。树刚才说啊，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番石榴树中间就是一种铺排着弥赛亚国度的一种背景的色彩。还不止如此，像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也有类似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三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三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三节说，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有没有？因此这不是我说的，你不要认为说是张德仁乱扯的，把番石榴树和弥赛亚的国度和神的拯救和神的救赎扯在一起，这是圣经的背景的观念啊。好，我们接下来再回到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的第八节说到了番石榴树中间之后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 和白马。因此基本上我们通常会说这个是巡逻的骑士，骑马的骑，士兵的士，巡逻的骑士的一种意象。第九节，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天使是一个神的使者。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第十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怎么样安息平静。这安息平静难道是天下太平吗？其实不是的。神让这些骑士巡逻走来走去，看到全地都安息平静，而前面也有所谓的番石榴树，神的拯救的一个意义的象征。这个全地都天下太平，其实不是天下太平啊，而是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那些被神所差遣的骑士在遍地巡逻之后回来汇报说，全地都安息平静。表面上看来是没有战争，四境和平，而当时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大力乌王登基的时候啊，他曾经是叛乱四起，但不久就被他所平定了，整个帝国呈现太平。表面上看起来是太平，但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太平，因为以色列人仍旧受到外邦的欺压。所以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个全地都安息平静不是一个真正的平静，不是一个真正的安息。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失怜悯要到几时呢？原来这个安息平静的背后是以色列仍旧受着外邦的欺压。这个平静是一种虚假的太平，是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接下来神要说什么信息呢？上下文是很重要的，你从下文一章十二节就可以知道，11节这个全地都安息平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天下太平。而刚才十二节说呢，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失怜悯要到几时呢？为什么这边提到70年？原来在耶利米书25章8到14节，还有耶利米书29章10节，耶利米预言，应该说神透过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人要服侍巴比伦人的年日就是70年。而这个算法呢，有两种算法。一种算法就是主前586年，南国犹大被灭，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到外邦，一直到主前520年为止，应该是66年呢。但为什么这儿说70年呢？算法的第一种就是呢，从主前586年开始算，然后算到主前516年圣殿重建完成，哎，这样就70年了。或是第二种算法是从主前的605年，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被掳，然后算算算，算到古列准许第一批百姓在主前536年归回重建圣殿，哎，这也是70年。有两种的算法给您参考。那么到底第一个意象的信息是什么呢？13节到17节，神很清楚的把信息做一个说明。 十三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弟兄姐妹啊，火热这个字好重要啊，这个字啊，就是我们在旧约当中常常所说的神是那个祭邪的神，那个祭邪那个字直接的翻译就是嫉妒，但是我认为这个翻译不好，因为是用在神的身上，我比较把祭邪或者嫉妒，我比较喜欢把它翻译做神圣的嫉妒。这种嫉妒呢，就犹如是夫妻关系的一种嫉妒。比方说你的太太要和别的男人这个行淫乱，你不会很宽大的说啊，没有关系啊，你就去找隔壁的老王好了，不会的。我们夫妻关系里面那种专一的爱是具有排他性的，这是一种在夫妻关系当中一种正常的嫉妒。那么用在神的身上，那就是一种神圣的嫉妒，表达了神的爱是一种专一的爱，他不要我们去拜假神。而这个爱从夫妻关系的角度来看，那也是一个真爱。如果你不爱你太太，不爱你先生，他外遇了，你是不会有感觉的。而那个不会有感觉，我们不会将之解读为不爱，不会，那就是不是真爱嘛，就是不爱嘛。但神的爱不是如此。十五节，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这个安逸的列国就是刚才十一节所说的全地都安息平静。这安逸的列国指的是什么呢？我想当时的波斯帝国统一天下一定也是算在其中的。从前神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而借着外邦来管教以色列，但那些国家呢太过分了，落井下石，膜拜假神，背弃真神，淫乱，他们太超过了。因此神也是公义的。在第二个意象我们就会看到神的管教是有其限度的，他的目的是为了神之儿女的好处。神是公义的，他也会惩罚那些外邦的国家。接下来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在这里神告诉他的儿女，他要再次与他的百姓同在，圣殿是神同在的象征，而准绳呢，当然是一个建筑上所使用的一个度量的工具，这工具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意思是圣殿必将重建。将来第十七节提到将来那个诚意呢，会再次的怎么样？再次的丰盛发达。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苦难中的百姓要专心遥望未来的美景，才容易度过现在的困境。很多时候面对困难，我们容易挫折、沮丧、软弱，但神的话告诉我们，看看将来，将来基督再来，我们会完全的成圣，一切的苦难都会过去。我们专心定睛遥望那未来的美景，才容易度过现在的困境。接下来第二个意象呢，就是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是四角与四将的意象。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这个角啊，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是一种力量，它也可以指的是正面的力量，也可以指的是攻击的力量。在这里指的是攻击的力量，代表以色列的敌国。十九节，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就是攻击以色列的这些敌国的力量。二十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我们看到神会管教神的百姓犹大，但神也会管教列国，他是公义的神。这四匠人所代表的就是神也会对列国施行公义的审判，也会兴起使者来将他们打倒。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当神的儿女在困境里面，好像看不到黎明，所看到的是全地都安息平静，这些敌对欺负以色列的国家，他们都如此的天下太平。可是其实神不是沉默，他是默默的在进行神的计划。神没有坐视不理，他也不是坐在天上没有介入要来改变我们恶劣的境况。就诚如哈巴谷在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的不满和申诉。但请记住，其实神对你我他不是冷漠，也许看起来是沉默，但他的计划正在默默当中成就。有的时候我们未能完全体会，但我们需要透过神的话，我们再一次得着激励。我记得当我最开始在教会当中服侍，面对到许多人的软弱，我很痛苦啊，常对神说，主啊，这是你的教会吗？这个是你所分别为圣的百姓吗？我是你所呼召出来的仆人，是一位年轻的仆人，为什么我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是对我如此无情，对我如此的打压呢？我很难过，我甚至不想服侍下去了。我以为神是冷漠的，但原来我如今回头看，不是那么回事。神透过我在年轻的时候给我负轭，让我的讲道，让我的教导，让我的服侍面对很多严苛的批评和指教，改变了我的个性，使我本来是大而化之，轻松随便的，可是我开始变得严谨，开始变得小心。而这也而后呢，成为我进入神学院装备之后，我在教导上的服侍，我在讲台上的服侍，一个很大的改变和帮助。我开始留意我所传讲神的话，我必须认真，我必须谨慎。最先我只是想说不要被人家抓到语病，但最后成了一种习惯，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神不是冷漠，他乃是默默的在推动着他的计划。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